欢迎收听古言权谋大作《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153集。齐湛颇为惊讶，
耳聋口哑？那方才您敲门，他们如何得知？
只要敲准方位，他们自然会有感知，但若方位不对，他们便感知不到。
宁王解释一番，隐隐感到体力不支，便自行坐到一处石凳上。齐湛望着门外那两个青衣守门人，忽然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。原来这世上还有比杀手更加寂寞艰难的职业。耳不能听，口不能言，身体残缺，无处可去。
你不需怜悯他们，身为君王，绝不能有怜悯之心。
宁王看懂了他的心思，齐湛立即回神，想了片刻，主动问道：
王祖父将如此隐秘之事告诉孙儿，可是有要事吩咐孙儿去做？
宁王没说话，只缓缓走到石室尽头，用脚尖踢了踢一口箱子。
这里是彻儿从江国找回的藏书，全部是兵法奇谋，你拿去参详吧。
王祖父，
齐湛惊喜不已，此事他早就听说了，可谁也没见过这箱兵书。他本以为宁王会一直藏而不宣，没想到
您真要将这箱兵书都给孙儿？
齐湛忙问。宁王叹了口气，
唉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书写出来就是让人看的，我也不能带去地下。如今咱们节节败退，没有一人能与聂星痕相抗衡，这些书也是时候拿出来了。
齐湛连忙蹲下身子，将箱子打开，便瞧见七本用油布包裹着的书，整整齐齐地落在一起，正是前朝的绝世兵法。
听说聂星痕受伤昏迷不醒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不过燕军刚刚拿下幽州，必定会休养生息一段日子，趁此机会你好好准备吧，闽州可就交给你了。
宁王重重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目露希冀之光。齐湛大为动容，旋即表下决心：
王祖父请放心，孙儿定当竭尽全力戍卫闽州，绝不给您丢脸。
宁王颇感欣慰的颔首。
说句实话，你资质一般，心眼不及彻儿灵活，但我看中你秉性不坏，识大局，这点彻儿是比不上的。
孙儿自知愚钝，政事上不敢懈怠。
齐湛回完这一句，才突然发现，自从进了这密室之后，宁王已不在他面前自称孤，而是称我。这无疑是对他们祖孙感情的一个肯定。齐湛自己也感到，经过这一番前所未有的长谈，他头一次有了归属感。他想在这石室内逛一逛看一看， 但终究没敢提出这非分的要求，便将一箱兵书抱在怀中道：“
孙儿这就回去仔细研读，尽快请兵出征。”“
不可急于求成。”
宁王望着那箱兵书，颇为感叹：“
孤对你的要求是要有奇战的狠绝与身手，云臣的谋略与沉着，彻耳的精明与飞扬，能做到这三点，你才是孤认可的储君人选。”
自己的狠绝与身手，云臣的谋略与沉着，元彻的精明与飞扬。齐湛听闻这话，心中却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，不由脱口道：“
这三点聂星恒全都符合。”“
你说什么？”
宁王的脸色霎时变得很难看。齐湛心头一惊，也悔于自己口快，忙解释道：“
孙儿是说聂星恒是强劲的对手，孙儿定会以打败他为己任。”
宁王仍旧不能释怀，冷哼一声：“
哼，论武功，聂星恒不及你；论才华，他不及云臣；论心思活络，他不及彻儿。你看他好像处处擅长，实则没有一处拔尖儿。”
聂星恒不久前刚刚大挫宁军，王祖父对他不满再也正常不过。齐湛忙附和道：“
您说的没错。”
宁王倒也没再说什么，撑着石凳起身道：“
行了，孤真的累了，走吧。”“
是。”
齐湛一手提着箱子，一手搀着宁王，慢慢往外走。他感到宁王大半个身子都倚在自己身上，不禁暗自揣度宁王的病况，遂问：“
等出了密道之后，可需再请御医为您诊诊脉？”
宁王像是不服老似的，脸色再次沉下来：“
不必了，孤自己心里有数。”
齐湛听他说话的中气比方才足一点，便也没再劝。祖孙二人返回到石室门口，两名守门人再次下跪行礼，仍旧如方才那般轻飘静默，无端令齐湛觉得悲凉，似能感同身受。就在此时，宁王不知怎的脚步一停，面露几分犹疑之色。齐湛好奇地问：“
王祖父？”
宁王被这一声惊醒，转头盯着他细看，舒耳长叹一声：“
罢了，你扶孤回去。”
齐湛一头雾水，但还是照做，祖孙两个又一并返回石室之内。宁王让齐湛将他带回原处，指了指另外一个箱子道：“
这箱子里有一幅画，你拿出来。”“
是。”
齐湛掀开箱子，见里头放着许多物品，有配饰，有衣料，有刺绣，皆是女子所用，精美非常。其中只有一幅画，他便伸手拿了出来：“
你将画打开。”
齐湛依言照做，将画轴摊在石凳上，小心翼翼地铺开，便看到一个年轻美貌的宫装女子跃然纸上。 这女子眉眼精致，看起来至多十七八岁，装束像是宫里的妃子，又或是哪位公主郡主。
这是
齐湛疑惑不解，
你仔细看看她。
宁王伸出一只手，缓缓抚摸上那幅画卷，神情忽而变得复杂难言。齐湛顺着宁王的手指定睛细看，觉得这女子的面相有些眼熟，但又说不上在哪里见过，总之是个美人。他顺着画卷看向落款，恍然发现这幅画是三十几年前所作，不过落款上没有写作画之人，亦无任何印鉴。齐湛不懂书画，无法过多评判，但画中的女子栩栩如生，竟像真人一般鲜活，任谁都能看出画工精湛。而且这画不知用了什么工艺，竟保存得如此完好，颜色如新，毫无折痕。
你方才打开的那个箱子，是你父亲的遗物。
宁王重重叹了一口气，面色惨淡。
姑即将告诉你的事，是姑此生最大的秘密，亦是你父亲此生最大的遗恨。五年前，姑之所以力排众议，册立你为王太孙，甚至不惜让彻儿恨姑，也是因为姑此生亏欠你父亲太多，唯有在你身上补偿了。这画上的女子，她是……
宁王缓缓合上双目，陷入一段沉痛的回忆。半个时辰后，祖孙两人重新走出密道。宁王今日先是震怒一场，后又伤感一场，人已疲惫至极，但他却卸下了心头重担，释然地道：
记住姑今日对你说的话，上了战场，你该怎么做，一定要心里有数。
齐湛方才听到一个惊天秘密，心里滋味正是难言，一时竟缓不过来，神色恍恍惚惚。宁王见状，又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。
湛儿，你记住，无论如何，王祖父只属意你继承大统，别人都不行。
齐湛怀抱着那箱沉甸甸的兵书，仿佛是将宁王的一切希望都抱在手中。直到此刻，他才蓦然发现，他从前与舅舅的那些小心思，与袁彻的明争暗斗，可笑至极。告别宁王，齐湛亲自抱着箱子返回东宫，一路上心思沉重。可他没想到，刚一进门便有太监禀报道：
王孙殿下，魏侯世子等您多时了。
齐湛有些厌烦，他几乎能猜到袁彻会来做什么说什么，便对太监道：
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
太监想要接过他手中的箱子，可他不放心，便亲自抱着箱子往前厅走去。还没进门，他一眼便看到袁彻坐在梨花木椅子上，正悠闲自若地喝着茶，额头上的伤已经处理过了，包着一块白纱布，衬得那一张俊脸有些可笑。 齐湛站在门外，盯着袁彻的脸庞看了半晌，才无奈地跨进门槛。
让彻弟久等了，找我何事？
听到齐湛的声音，袁彻啪嗒一声放下茶盏，站起身冷笑：“
哼，王太孙殿下，我的好哥哥，你今天可真是抖威风了呀！你……”
说到此处，袁彻的目光突然被齐湛怀中的箱子所吸引。这箱子他曾见过无数次，更曾险些为此丧命。袁彻不禁脸色大变：“
这箱子你哪来的？”“
王祖父给的。”
袁彻二话不说上前查看，
里头装的什么？
齐湛忙后退一步躲了过去。“
王祖父吩咐过，这箱子除我之外任何人不许查看。”
袁彻将信将疑：“
你该不会整了个空箱子骗我吧？”
齐湛并未回答，反问：“
你过来到底所谓何事？”
不提还好，一提这事儿，袁彻便气恼，毫不留情地骂道：“
你别装蒜，你今天是什么意思呀？你就住在宫里，什么时候不能见老爷子，非得挑我回来复命的日子见，是吧？你还请缨，还分析老子输掉的原因，落井下石，是吧？”
袁彻每骂一句，手就在箱子上敲一下，用以放松齐湛的警惕。骂到最后，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掀开箱子，往里头看了一眼。只一眼，他的心便凉透了。他辛辛苦苦找回来的兵书，屁股上掉块肉才找回来的兵书，居然都在这里。他所做的一切都为他人做了嫁衣裳。袁彻的火气蹭地燃烧起来，破口大骂：“
齐湛，你是个贼，你就是个贼，你偷了我的东西，你还给我。”
齐湛今日刚知道了一个惊天秘密，根本无心与袁彻胡搅蛮缠，不禁冷着脸道：“
彻底你自重。”“ 我自重？你捡现成的便宜怎么不说？你怎么不自重？”
袁彻恨得牙根痒痒：“
也不知我领兵期间，你给老爷子喝了什么迷魂汤？就你这种心怀不轨的贼孙子，老爷子疑心又重，还能再次相信你？打死我也不信。”
齐湛忍住一腔怒火，不耐烦地重申：“
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心怀不轨，你那个王拓也不是我的人，我根本不认识。”“
哼，敢做不敢认。”袁彻根本不相信，只一心想要对付齐湛。战败的耻辱，齐湛落井下石的言辞，还有兵书被夺之恨，此刻全都聚集在了他心头。他盯着齐湛看了片刻，忽然一拳打了上去。幸好东宫的侍卫们听到风声，及时阻拦，袁彻才没有得逞。齐湛见他仍旧不知悔改，索性放下箱子，一把扼住他的脖子，冷冷道：“
论功夫，你没我强；论杀人，你更比不过我；论身份，我也在你之上。袁彻，你若再惹我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”